所以他必须要自己虔诚的生性力，也有法力以及佛力，这样三个力量显现的那个境界是真的，不是虚幻的。讲这个重点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叫做灵修人员，灵修人员就是他很想修行，可是呢他也想学佛法，可是他佛道也不分，反正他就拜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一念呢，哎，就观世音菩萨现前了。我动不动呢，哎，在师父面前说，嗯，师父你讲的不一定对，因为旁边有一个人跟我讲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个叫妄境，挺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依缘起法因缘果合合而成的。假如你的朋友或你自己动不动呢，你就听到旁边有声音跟你教你佛法或指点你六合财的数字，我跟你讲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自己的幻境现前，这叫妄境。第二，你过去的恶业种子现前，这不是好事。第三是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让你误以为你自己有神通，所以你会很娇慢，这个在般若经有写，在大般若经里有写。第四个是指过去的跟你造过恶业的冤亲债主，尤其是魔王来干扰你在无上菩提大道，让你放弃菩提心，所以他暂时呢给你一点甜头。我再讲一遍这四个。第一是自己的幻境现前，第二自己过去的恶业种子现前，第三自己的鬼神来干扰，第四个是魔天里面魔王的眷属来障碍你。所以不要认为自己这个很好。很多人呢，我看过呢，嫁鸡服卵里面或神道不分，他也念大悲咒的，但是你会感觉哈，你进了他的道场阴森森的。大悲心应该是清净光明磊落的，怎么会道场里面阴森森黑暗的呢？然后跟你讲佛法的动不动说，哎，这个是 secret， 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哦，哪有佛法可以不告诉别人的呢？所以你要正见真的很重要啊。各位莲友，你自己现在不察觉，可是有一天你要面对广大的芸芸众生的时候，你自己啊要能够心定下来。所以供养你一句话，天下乱你的心不乱，因为你心中真正有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力，这样子你才能够去说服自己，去感动别人。否则你虽然说学佛，不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于五十年乃到临终，一个人随便讲你一下三世因果，就把你一生的信心给摧毁了，表示你呢所学佛的信心呢是不堪一击的。这个是要真诚跟大家警惕也勉励。纵使他是神道不分，他也是外道念大悲咒，那你会怎么解释呢？以大悲心陀罗尼经来讲，若自己没有空观心、无为心、大悲心，你念大悲咒只是尽未来际、未来际种一个得度的原因的。他现在所做的东西还是鬼神不分的知见而已，他所做的东西还是贪嗔痴很多。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想呼吁，我是没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台湾，就是缺乏心灵教育，尤其缺乏宗教教育。我看过很多很多的文武百官，很多的王公贵族，甚至博士硕士，他得到一生的知识，可是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自己的隐私，碰到很多很多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所谓的灵异事件或自己的家庭不安。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宗教本身并没有宗教教育，没有宗教教育，所以一个人他纵使做了博士跟硕士，对于我们讲说神灵的境界或是精神层面或宗教境界，他常常是神佛不分的。我觉得常常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传播媒体，就是呢有什么挂羊头买狗肉卖狗肉，然后呢有嫁鸡服卵，有骗财骗色，其实这都是附佛外道，这不是真正的佛教。可是放眼看一切很多的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他能分辨吗？他也不见得分辨。纵使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山头，我发觉很多很多不同的山头的委员呢有问题的时候呢，还是去找外道。我看了我都掉眼泪，表示你嘴巴里讲你要做义工，你要护持三宝，其实你心中是没有佛法僧的力量的。真正有佛法僧的力量，他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会呼吁，台湾真的需要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会变佛教徒。举一个例子，我很赞叹新加坡在李光耀总统的时候，他在任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可以说是主动，甚至有一点说你用专制这个词我也不否定啊，很强硬，他就是主张要有华人要有儒家的涵养，所以大家要读四书。第二个，在国中或高中或在大专时代，你要选宗教课，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当时一贯道因为很多政治复杂的因素是不被承认的。作为宗教徒、宗教师是了解不同宗教，不同宗教并不代表拉你要去做佛教徒。你可以了解宗教跟宗教不同的意义，宗教对人类生命的这个贡献，所以当他自己碰到很多心灵问题的时候，他有分别的正邪真假的正知正见，他才不会人家呢，对不对，拿支香前面晃一晃后面晃一晃几百万就不见了，这个社会现象乱象才能够砍断啊。很可惜的呢，换了不同的总理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废除过，现在他们又重视过这个问题。所以宗教教育是很重要，并不代表每一个人一定会立刻变佛教徒，他做基督徒天主教徒也很好啊。各位，你若到欧洲去旅游，你知道在西方的文明里，若没有基督教跟天主教，你知道西方人的社会是更可怜更黑暗的，上帝的爱是很博大精深的。但是宗教跟宗教之间不可以斗争，也不可以发动宗教战争。所以讲这个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对于自己的佛法身要很深信，对于其他的宗教我们要随喜功德，这样子你才会叫做信功德立故。第四个，灭除戏论，应该少造一些口业，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对于不了解的宗教或不了解的这个教法，最好不要妄加批评，也不要只是看表面的现象。也有些我遇到一些刚开始接触佛教徒的时候，常常会批评我们佛门很多很现实的一面，譬如说超度什么都要算钱，什么东西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功德主，他对佛教批评是很多的。我觉得作为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我们应该反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这样，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拼命的办活动，也没有拼命的叫做义工，释迦牟尼佛要大家拼命的好好学经论，拼命好好的修戒定慧，所以正法是复兴了。假如我们佛教徒在世俗地，当我们要顺应众生，可是圣义地有些东西我们不把持的好的话，佛教徒会变成很方便随便，到最后变商业化世俗化，最后就变丑化，这个责任是在我们佛教徒的身上。所以对于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教派或不同的经论不了解的时候，是不可以批评表面的现象。好，所以少造口业，应该多做一些真正对众生有慈悲智慧怨恨而有真正有意义的地方，这样子才不会破坏你的功德力。这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好，请看下面第七个远行地，请看你的讲义第14页第13行。远行地顾名思义，它就是可以走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英文叫 far going。 那你要走得非常远，一定要有前面六度波罗蜜做基础，接下来你还要一个很特别的叫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就是对众生要有善巧方便。请看经文第14页第13行，也可以看幻灯片。复次，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远行地，专门修方便波罗蜜门，应该远离20种不应该做的，也应该要具足20种应该要有的条件。所以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一个是告诉你远离，远离与贪嗔痴相应的这个人事物，也应该努力的去积聚与戒定慧相应的福德智慧悲心怨恨等等的资粮。 好，请看经文。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远离二十种不应该执着的，何整为二十种呢？在你第十四页的第十四行，一，不可以执着我；二，不可以执着对象众生；第三，不可以执着你的寿命长短；第四，不可以执着你所度的众生的数量有多少，斤斤计较，乃至于你看到的、见到的都不可以执着。第五个，不可以执着断见；第六个，不可以执着常见。五跟六是相对的，断见跟常见。第七个，不可以执着一切有作者还有他的形象，不应执着作相。好，我先简单的介绍，后面会详细讲。第八个，不可以执着所一切做的有因，而执着他的因地的见解。第九个，不可以着名跟色。第十，不可以执着色受想行识的五因。十一，也不可以着十八戒。十二，不可以着十二入。十二入是指你内眼耳鼻舌身意，外对色声香味触法。这边有很多佛教名词，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佛学大词典。第十三，不可以着色界、欲界跟无色界，这三界都不可以执着。第十四个，不可以执着不做着处，你所执着的这个地点跟所依的这个外境也不可以执着。十五，不可以执着所期待的处所。第十六个，不可以执着你所依靠跟贪恋跟执着留恋的处所。讲得更深，第十七，不可以执着佛见、法见、身见啊。那你会听了吓一跳，诶，是不是我们皈依的时候不是要皈依佛法身吗？你刚才讲上一段对佛法身有信心，怎么现在佛法身见也不可以执着呢？好，这讲的是圣义地啊，这一段我会讲的详细一点。第二十个，不可以执着你所受戒的戒法的见解，也不可以执着。这二十个都不应该执着，注意这二十个里面常常都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英文叫做 without attachment， 就是你执着就是 attachment， 很强的贪爱、牵挂、忧虑、计较，这些细微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对人，同样的对法也不可以执着。好，英文里面不执着还有另外一个字叫 remove， 就是说他譬喻说，其实这些不执着就像你镜子上的灰尘一样，没有什么执着跟不执着的，你只要把镜子上面的灰尘啊给除去了，这个叫做不执着。好，请看第一大类是应该不执着的有二十个，请看第一个，不执着我，在你的讲义第二十八页经文讲，云何菩萨不着我，毕竟无我故。虽然短短的这两句话讲了全部的，也几乎可以说讲一半的《大般若经》的精华。心经讲，对不对？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有颠倒梦想呢？会有恐怖不安？因为讲到很深很细微的部分，因为你有一个我。当然无我对各位而言，老参来讲，你都觉得哎，师父这个我也字嘛，无我这两个字我会写。可是哦，我希望我现在讲这一段是帮助各位提升一点，不单单是我，你体悟了多少，你在人事物当中哪一种状况下真正让你体会到无我法。这个无我的教法必须要有很深的止跟观，你才能够体会得到。讲一个我自己很丑陋很丑陋的初学的经验哈，不是炫耀给大家。我出家今年也快19年了，20年前，对不对？我当小学老师之前，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我曾经就在啊军队里面念佛。念佛的时候，有一次念，在屋顶上面念佛。对，我念到我自己啊身体就没有了，满个虚空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其实这没有什么炫耀，但是我要鼓励你，佛法讲的是真的，大概只有30秒钟。因为那时候呢，晚上啊，我们自己出操训练回来，回来以后一般人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就是看电视啊，打牌啊，讲黄色笑话啊，乱七八糟都是嘛。那我觉得呢，我无所谓，我躲到呢，反正我事情做完，我躲到楼梯间这样去读我的《金刚经》跟《地藏经》，我一天来念一部《金刚经》跟《地藏经》，然后人家打在粗糙训练打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心中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有时候会被班长发现，啊，我的学号叫116，他说116，你在念什么？我说没有，我在念一二三四，其实不是方便忘语，但是呢，在站岗的时候呢。人家觉得很热，我心很清凉，为什么？我就观想万丈的光芒啊，就是阿弥陀佛金色的光照在我身上，然后我心中念佛，所以我站岗的时候我心很清凉，然后回来的时候晚上我念佛。那有一天呢，那个是应该是刮风下雨吧，下雨呢，我们那一层楼大概四五层楼嘛，我爬到楼上去，楼上的时候呢，然后风啊一吹，咻，非常的恐怖。那你知道我们楼顶上也是做晒衣场，然后呢龟的衣服一吹，哎呦，你就会觉得哎呀，鬼会来了吧。你看人就是常常呢心中很心中有鬼，就是这样。可是那时候我在想，哎呀，我读过那时候读过呢这个念佛法要，毛地元居士讲的，我在讲经也讲过，念佛有不同的次第，有一个就在黑暗当中要考验自己念佛。那时候我想太好了，我就试试看，咻咻这样风景当中我会不会念阿弥陀佛。然后我就坐下来，我先把那门关起来，因为我怕待会人吵到别人，我就坐在那边。那时候我是念五会念佛的音调，对不对？然后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开始念的时候我还知道我是晚上，然后我还知道说，哦，有一个能念的我所念的佛号，然后我还听到风声。可是慢慢念慢慢念的呢，我整个虚空当中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忘记了晚上，也忘记了能所，就好像进入一个非常平等的世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还有一点点善根啊，过去栽培的。可是呢，在这念当中啊，大概30秒吧，我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净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哎，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咻，我又听到风声，哎，我又想到那衣服啊，有点像鬼一样。然后我想，哦，对，晚上，哎，对哈，看一下手表，待会呢要集合点名了。可是那一刹那之间，我真的流眼泪了。我真正啊，我亲身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讲无我是真的。我讲这个很丑陋很丑陋的例子是鼓励大家，无我对你来讲你现在很遥远，可是你必须要长持续的学习。当然这个世界上修行的人非常的多，我的经验跟别人比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浅薄的，甚至在印度中国很多高僧一入定都是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的。他在甚深禅定当中，他的身体是虚幻的，可是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呢，常常生生世世轮回啊，一大早起来你第一个就觉得，哦，我要刷牙，我要赶快上班，看看我自己，对不对？我脸呢有没有洗得干净。我们生生世世这样子的注以为你这个身体就是你，可是这样子的无我法必须要在止观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你可以透过念佛来帮助你止观的功夫，你也可以透过念咒，比如说有些莲友念大悲咒，念而无念，念而念，到睡觉的时候整个虚空法界全部都是大悲咒，然后你看到大悲咒的声音也是空性的，然后你的心安住在大悲心当中，然后你会看到什么呢？你念大悲咒虚空当中都是大悲咒，但是你看到一切的东西啊，就像呢没有实体一样，像软绵绵的海绵一样。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如云观，你因为念大悲咒的功德力而让你进入止观，而让你去了解无我法。所以你可以念佛也可以念咒，有些人透过念经，可念华严经法华经或念般若经，听好，念完经完回向完，不要立刻呢腿就爬起来，静坐个十分钟，心静一下，你这样子才能够修止跟观。所以啊，在座很多莲友我也要公开道歉，很多莲友都会说，师父你分别心很强，我都不能上礼拜四的课。礼拜四是你必须要听完整套的入菩萨行，我跟你谈口试，我才会让你进来的。 否则讲无我法是很深很深的，否则对你而言来只是知识，你没办法有经验。经验就是我刚才讲要透过念佛念咒跟念大乘经论或是拜忏也可以，完了以后心静下来修止观，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心，你才会认识自己，你才会知道你往这条路上走，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是证缘起性空的无我法而开悟的。那有人说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开悟的，当然那要看你怎么解释念佛。你可以解释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自性弥陀，自性弥陀也是无我法，那这样子讲可以。但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真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吗？未必。释迦牟尼佛是观一切的缘起法，可是入缘起法有很多方便，可以念佛，可以念咒，可以修止观，可以诵大乘的经典，也可以拜忏，好，比如拜大悲忏，完了以后呢修空观，也会让你证无我法。所以看入菩萨行第九章，第九章56诵到77诵讲人无我，78诵到105诵讲法无我。什么叫人无我？简单的讲，你坐在这里，你从你头上一直分析，假如是医护人员的话，请问我们看到我漂亮的女孩或漂亮的男孩，你为什么会动心呢？假如医护人员在医院里面停尸间，你看到漂亮女孩跟漂亮女孩，你为什么会恐怖呢？其实啊，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漂亮不漂亮，恐怖跟不恐怖，其实真正的你只是拿外面的幻境呢来满足你自己我的需求而已，这叫自体恋，自我，这个就是我执的一种显现。所以讲人无我的第一个方法是用分析的方法，从你头身体到脚，你把脚四肢或你把全部都分开，对不对？哪一个是你啊？不是。你说头是你吗？你说内脏是你吗？你是脚是你？假如头手脚都是你的话，有分成五个部分的话，表示你应该有五个你啊。请问五个你哪一个才是真正在讲话的你呢？或者说哪一个是真正在你跟别人对谈的你呢？事实上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你，但是这个念头常常会让你误以为真。好，我曾经你譬喻过，希望你再思考一下，就像你回去拿一支碗一个点一支香，你自己回去做实验啊，拿着，然后呢你用绕的，然后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你会看到，你现在看到我，你会感觉好像一个圆嘛，对不对？可是这样，但是我做点香的这个转动速度把它慢一点，就是一支香一支香一支香啊，没有一个圆啊。可是你刚刚为什么会误以为一个圆呢？同样的第二个譬喻，就像霓虹灯，你去逛西门町或逛搜狐百货或逛东区，我现在周年去，你看到很多霓虹灯或圣诞灯很漂亮，对不对？可是你看霓虹灯在跑的时候，假如你有兴趣跑过去拿两张纸，因为有时候霓虹灯很烫，把两张纸一二三四把第一个跟第四个的灯盖起来，你会看到第二个跟第三个灯只是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而且原地闪而已，它并没有在跑啊。可是你远远看的话，你就会误以为一个霓虹灯啊，有红色的线白色的线一直在跑，对不对？为什么？你误把虚幻的幻境当真实。所以在你禅坐的时候，透过数息观数一到十，慢慢透过数息观息到心很静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第三个念头，那你可以训练把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中间的空隙专注在那里，你就专注在空隙，念头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慢慢你的心就会得定，你会发现原来啊，从早到晚一直在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这个念头啊，组合起来你把它当成有一个我在思考，我在讲话，我今天不高兴，我今天看那个人不爽，你的烦恼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是要看到这样的念头，必须要有很深的止观功夫，这个叫人无我。 所以透过你去分析，你是没有一个我的。那请问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又没有少一块肉，你干嘛那么激动呢？所以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起码你的定力是比非佛教徒强一点。但是这要常常训练的，因为呢，常常被人家骂的时候，常常呢还是骂别人。第二个，请看法无我。法无我在幻灯片也在你的讲义上有第28页。法无我的内涵在入菩萨行第9章78颂到105颂讲身受心法，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在座很多莲友也都知道啊，我就不用重复。所以我会推荐几本书，大乘有四念处，小乘也有四念处。大乘推荐大家读《清净道论》，还有一本书很不错，《念处之道》，这是台湾香光尼寺邀请懂得捷克语也中文，还有巴利文跟梵文的性空法师，他们讲的《念处之道》《大念处经讲记》，好，详细都在这里面。其实中国人是很有福报，很多很多的经论都从不同的语言翻成在台湾，可是啊，重视的人以及愿意学习的人并不多。第二个，大乘的四念处，小乘跟大乘的四念处差别在第一个所缘境有空观的深浅，第二个大悲心的深广，第四个愿力的所缘境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中国智者大师也读过这个念处之道啊，大念处讲经，他也有写一部四念处。智者大师他是属于大乘的四念处。台湾北传佛教有很了不起的一个妙净老和尚，在往生之前讲了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这个呢在这个妙净老和尚的分院啊，或永和分院是可以请得到的。这是讲大乘的四念处。大乘四念处因为它加了空观，因为加了广大的大悲愿心，因为它的所缘境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它的所缘境，所以它修出来的境界是广大无边的，因此它对于法的内涵是不同的。请看下面一个，常常我们讲你要修法无我，你法念处的法的内涵不同，所修的这空观境界不同，得到的果报也不一样。在讲义里面有幻灯片有说，第一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原始佛教是法的内涵定义，同样这个法 Dharma 定义呢就在四念处 的四圣地跟十二因缘。到了部派佛教，大家要去读俱舍论七舍五法，把所有一切的事出世间人间的真理分为七十五法，但是部派佛教的俱舍论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被大乘龙树菩萨破斥。假如你的对象是以原始跟部派法念处的内涵常常去修，不管是修口音嘎禅师的十日禅或内观禅，那你的目标会证什么？证阿罗汉果，因为你的所缘境就是以自己的身心为根本。可是假如你的法的内涵是要大乘佛教，你也修止观，也每天读经念佛念咒，但是你号要大乘佛法，你学六度波罗蜜，你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你学中观学派的二谛圣义谛跟世俗谛，还学唯识的经论三自性，对不对？依他起、片计、所执性跟缘成实性，乃至于像唯识中的白法明门论，把所有一切的法分成白法，你虽然天天这样的学习，你的所缘境啊不是只有自己而已，那你将来会证菩萨的果位。这是它不同的啊，听好，虽然都修止观，但是法的内涵不同，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那幻灯片上一到五，这个是讲印度学派佛法，从印度传到西藏，也经过克什米尔、中亚季宾国，也传到中国。中国从东汉佛教传到啊，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中国到唐朝的时候，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佛教诠释， 中国人是很容易吸收别的民族的文化，也很容易包容不同的文化，甚至开发不同文化。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中国佛教史上第六个啊，请看幻灯片，第六个三论中就继承了中观学派，是二谛的思想。三论中最了不起的祖师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翻译了《大智度论》《十二门论》《百论》，这些都有中文本。那三论中到后来也有发展变成地论中或其他的细微支流，仍然以二谛为主。接下来到了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禅宗从第一祖到第六祖，第六祖以后，六祖慧能大师一花开五叶，中国人很喜欢禅法。为什么？禅啊，不用念书也能开成佛的，很多人都喜欢用这句话跟我抬杠。六祖慧能大师，师父他也没念书啊。我说没有错，他视线的是一个樵夫，但是你怎么知道他过去生生世世不是讲经的大法师啊？他生生世世印经的大法师啊，他博通经论的论主啊。他视线为一个樵夫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佛性是没有南北之分，没有贵贱之别啊。很多人常常讲禅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并不告诉你不要读书啊，不读经论啊。记得他去见五祖的时候，对不对？他问他说，你从哪来？我从南方来。他说南蛮子，南蛮子也想要你来要做什么？他说我想成佛。哎，他说南蛮子当时佛教的北方世界，北方是贵族，像北京啊，像上海南京，北方啊是贵族啊，南方啊是觉得南蛮子，就是说你是很落后的乡下的人。然后五祖就问他说，你来做什么呢？我要来做佛的。他说你南蛮子也想做佛？六祖很不高兴，他当然没有不高兴，他就说人有南北之分，请问佛性有南北之别吗？哇，五祖被他僵了一军，他想这小子根性还蛮利的，但是他也知道他根性利，怕人家障碍他，所以他叫他什么？去砍柴。其实一个好的善知识看中一个好的学生，他为了怕别人啊嫉妒他障碍他，有时候他是会把他发配到边疆地区的。但是假如这个徒弟对这个善知识没有信心也没有法心的话，那发配到边疆去砍柴，我要砍三天四天，他就会怀疑，哎呀，这个师父不喜欢我，我这里学不到教法，他就走了。假如是这样的根性的话，我告诉你，五祖会想走了也好，省得麻烦。可是六祖的根性就不同啊，所以他叫大乘根性、上善根性，就是在这里分。我们常常瑜伽师地论讲总性，就是在这里，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用什么念头去转境界，就可以看得出你根性是什么根性。可是六祖呢，就在这里面磨啊磨啊磨啊，对不对？其实善知识是很爱护他的，他也知道他在进步，所以等到五祖的传法要给六祖的时候，六祖就碰到神鹫大师跟他写的偈颂，这时候呢，六祖就一炮而红，所以他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所以他告诉你是成佛是不可以执着文字，但反过来说，你没有文字你也没办法成佛，否则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不用讲三世诸佛的教法。所以听好，完整的理解是应该第一个，依文字般若而修戒定慧；第二，依观照般若而治疗你的心念贪嗔痴；第三个，你才能够舍下文字，不执着文字而证入实相般若。你到了那个功夫，你才可以讲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否则你讲这两句话对你是不受用的。所以我看到很多学禅的人到最后只参话头，也不愿意读般若经，也不愿意学菩萨道，禅之后最后会变成口头禅，那是很可惜的。所以中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华严宗讲法，法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介绍的十地菩萨，也包含着法界观、 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重重无尽的事事无碍，这叫做四法界观。第九个，天台中讲一心三观，空假中三观是在你现前的一念心。中国佛教到现在这么多宗派里面呢，还非常兴盛的是天台宗，像妙净老和尚也是修天台宗的。为什么呢？他最有名的叫教观双美，教他读法华经、般若经、涅盘经、维摩诘经跟涅盘经，他有很好的经论，乃至于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观他从小止观、世传波罗蜜、摩诃止观一直修上去，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啊，历代呢解跟行都非常强。反过来说，以前禅宗跟华严宗强不强呢？也很兴盛，但是很不幸，从唐朝以后，华严宗的法界观呢，修的人就很少，失传的就更多。看第十个，净土宗。净土宗是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一句万德洪名是非常殊胜的，但是你想要念佛跟佛心相应，应该先学出离心，你才能够真正的厌离娑婆，而不是说嘴巴念佛，你心还在留恋这个世界。第二个，也应该学菩提心，广大的华严、法华、般若、宝积、大乘的经论都是在写广大的菩萨道。至于净土三经跟五经里面专门讲菩萨道的比较少，他只有讲理论而已，他没有讲很详细的道次第。因为净土宗他针对的是告诉你怎么样持名念佛、观想、观相念佛，可是净土宗里面也不是只有单单净土三经或五经啊。比方说推荐一本书啊，很高兴的基金会呢啊，接受我的建议，以及很多莲友发心，《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正式印出来。这部经就是讲观相跟观想念佛的，而且它重新排版打字。可是我们常常佛教徒就是得少为主，只说啊、哦，我读经读五经不好，其他都能丢掉。你不读这部经，你就不会观想跟观相啊。而我个人为什么会从北传佛教、大乘佛法，最后我会接触西藏佛教，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观想跟观相的法门呢、哦，保留在藏传佛教里面去。不要认为学密宗就是着魔，错，讲这句话的人表示他根本不懂密宗。佛法传到不同的国家，从印度佛教南传传到斯里兰卡跟泰国，北传有经过克什米尔，也传到西藏，也传到中国，中国以后传到日本跟韩国。你看日本跟韩国现在佛法也很兴盛啊，佛教可以传遍到无量的世界。而当时会诱惑我去学藏传佛教的是，我觉得藏传佛教的净土宗跟北传佛教的净土宗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藏传佛教里面也有普化法，藏传佛教也有往生法，藏传佛教也有超度的法门、啊、它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理论是相通的，但是它有很多特殊的善巧方便跟方法。那中国的祖师里面呢，你去读净土圣贤录，有很多的唐朝以前的祖师都修观相跟观想念佛的，善导大师自己16妙观就修成了、谁说不能修观相跟观想呢？那某些人就会直理废事说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相都是虚妄你就不用修相。错，相有相的功德力，佛相是佛的万德洪名的功德力显现，佛像在禅观法门里面是可以让你忏除业障跟得定的所缘境，它有它的功德力。所以我建议各位待会讲完经可以请这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将来我有缘，这一生只要我没往生，我一定发愿会讲这部经的，而且我会重新做科判。我可以发愿，我觉得作为一个佛弟子，我应该发愿弘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一切的正法都应该值得我们学习，都应该值得我们去弘扬。所以虽然讲远行地第一地一切法无我，无我的内涵是甚深甚深的，在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承所 教义是有一点出入的，所以他开展出来的所谓的我空观跟法空观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透过很努力不断的闻思修，你才能够修戒定慧，这样子才是真正去上无上涅槃大道。否则我们一个佛教徒嘴巴上说我们要成佛，可是你的生命里却不站到这个次第去学习的话，我有时候觉得会像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船呐、啊，啊，迷失了呢，那却很可惜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哦。